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很高兴呢，今天能够邀请到我在华盛顿大学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的同学 Tina 来参加节目。Tina 在美国及亚洲都有非常丰富的生产供应链领域的经验，也在很多大学担任讲座指导。首先呢，我们欢迎 Tina， 可以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Hi, hello everyone. 首先很谢谢 Kia 就邀请我录这个节目。我有一点shock了，不过还是很开心。那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20年前毕业于华盛顿大学。那我的我的 major 是那个金融科，金融系。然后大概工作了5年之后就回到亚洲，然后发展就是时尚行业里面的一些供应链的一些职位，然后也非常幸运，也得到很多同事们跟一些百乐，他们叫百乐的，就是栽培吧，然后就得到不错的成绩在职业上，然后后来就去了香港帮 Swarovski 担任一个总监的职位，然后也工作得非常开心。可是觉得就是20年，就有一点比较想换一个环境，或者想换一个就是以后想，因为可能也是找到自己的一些方向吧，然后就决定回到美国西雅图，回到自己的母校，在进修那个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希望以后会投入就是培训教育方面的，无论是在企业里面培训，还是说在学校里面培训，都希望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这样子。
谢谢 Tina 的介绍，非常感谢来到今天的节目。对，那我想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非常好奇，当时在华盛顿大学金融科毕业之后，能否回忆起来自己的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和当时为何选择从事这份工作呢？
其实当时啊，很奇怪，因为我是读 finance，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写东西，就是 finance 是 business 里面比较一个理科的一方面的东西，就是没有很多文，可是 marketing 是比较 you know you have to write and you have to present a lot， 然后就觉得finance 应该比较适合我，因为不喜欢写东西，然后就毕业，然后可是奇怪的地方就是我没有找到finance 的工作，我大概投了100个 resume， 投了100个工作都没有找到，然后后来就刚好有一个看到报纸那个 online job search 那边看到就是一个 fashion company。蛮有在西雅图蛮有名，叫 Tommy Bahama， 他们就找一个logistic coordinator， 就是就航运啊，就出口进口的这一个职位，就是一个比较junior 的职位，然后就应征啦，然后他们可能看到我是有中文，我有写自己会讲中文，就请了我，然后这就是我第一个在西雅图工作，也是我进入这个时尚供应链的这个行业的第一份工作。
了解了解。像你刚刚提到说他们看到你会中文，所以在这份工作中有一些就是和海外业务接触的机会吗？
对对，那时候是主要他们的产品啊，就是他们的 product 都是就他们的衣服啊，跟他们的一些配件呢的 product 都是从那个上海跟香港那边生产，然后运过来这边这样子，所以他们觉得我的会讲中文这一块是他们非常喜欢，所以我觉得中文就学另外一个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的，就对接海外业务的时候，对，有蛮大的优势。
对，
那当时就是我很好奇，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和领域，就是那供应链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职能呢？就是在工作中是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在供应，因为供应链是蛮大的一个板块嘛，很大，然后里面包括了有采购啊，有产品开发，有logistics 就是那个运输，就是运输，然后也有怎么去安排，就是那些订单，就是怎么去计算那些订单，给多少订单那个工厂啊之类的，然后也有那这一块是比较是 marketing 那一边，可是也属于可能也是属于供应，就是你每一个季度选择什么样的产品放在那个店铺里面卖，这个也是属于供应链里面，因为你对，所以就里面分了很多块，然后我是比较注重在那个采购，就是我要出去买什么产品，或者我要出去找一些供应商帮我们生产那些产品这一块。
了解了解，所以其实当时的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奠定了你可能之后十几二十年，对吧？这个从业
是
的这
的，
个发展。
对，就是也很巧合，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这，就是这个时尚行业的供应链里面的其中，就是那个运输那一块，logistics 那一块。然后后来就从那个就发展到去回到广州，那时候帮 Zara 工作，那时候是做那个叫 product development，就是帮设计师他们做一些就生产品的打板呐，就是去工厂里面跟那些工厂的就做一些sample 出来，然后就那叫 product development，然后然后后来又去到 coach 里面做一些也是 product development 跟 sourcing 就是差不多那一块的工作，然后后来去到 Swarovski 也是做 sourcing，就是那个采购。可是 Swarovski 那一块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一直以来我都是从 product，就是从产品那个角度出发，就是我去跟设计师去谈做什么产品，直到我在工厂里面做到那个 sample 出来，然后进入大货阶段，然后都是产品。可是，在 Swarovski 就是可能是升了另外一个就是叫 strategic，就策略上的采购，策略采购。什么叫 strategic 呢？就是你现在不再是产品的那个 level，你已经，我需要你去找，你去全世界找一个supply chain 的 network，去找一个，譬如说以前是大家都在中国那边采购嘛，因为生产基本上都发生在中国，后来又去了东南亚，是吗？就从中国去了东南亚，什么越南啊、泰国之类的，柬埔寨之类这些。然后呢，到我最后那2年在美国也是帮 Swarovski 他们从香港把我调到美国，我是做一个，他们甚至想说把这个供应链从东南亚搬到美洲这边。然后呢，他就让我在中美洲、南美洲那边找工厂。然后帮他们生产那些产品，这样子，所以已经从那个产品那个阶段提升到上去一个 strategy 一个策略上的一个阶段，对，所以对啊，就蛮好玩的，有某程度上觉得是蛮好玩的，
然后我就非常好奇，当时是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回到亚洲发展？
其实那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特别是同学们哈，他们都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那时候是大概是2008还是2009年左右那个时候。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那刚好那2年是那个经济衰退非常厉害，全球，我忘记是什么原因了，反正就那2年是哇不得，就我想比现在还要严重。那公司很多公司都在裁员，那我当时是在一个我已经离开了 Tommy Bahama，我在那个另外一家公司做一些珠宝采购， 就帮那个珠宝公司采购一些珍珠，就全世界去买一些珍珠。然后那个小公司，非常小公司，在 South Seattle 那边，他们有自己的工厂啊，也有自己的，就反正就是大概40人的公司，什么都从生产到销售都是他们做。然后那时候那个老板，他很明显看他从就是半年内，他整个人都很焦虑，就完全就没有精神了，因为他很担心自己的一个他们公司的一些现象。那我就觉得，那要不我就离开，那我不想给他们那么多负担。那我就想说啊，要不要去纽约啊，还是说去一些比较跟就 fashion 就这一块比较多机会的地方去寻找工作机会。然后就想到啊，如果我去纽约要坐5个小时的飞机，那不如我就飞10多个就多一半而已啊，就去美国的另一边，就是香港。那时候是想香港的，就去找工作，因为香港也是很多那个珠宝行业的，就是采购。我当时也是去香港采购了很多珠宝的一些component 这样子那就突然间就想说啊，走吧，就没有想太多，就想说一个人去吧，去试一下，这样。对啊，
所以然后后来是去先去了广州，对吗？
本来是，其实我那时候有一点，当时候是香港那边请我的，就有一家公司叫 Fossil， 你知道吗？ Fossil 就是做手表啊，跟那时候很大嘛，现在我好像没有看见他们的店。Anyways， 那时候他们在香港已经给我 offer 了，然后我后来就同时间那个差不多同时间 Zara 在广州也给我 offer 了。那我就当时就啊很困扰，就觉得 Zara 是一个比较大的品牌，更大的品牌。
是的，
就那时候是贪那种，就是年轻嘛，就是贪那种啊表面上的东西。然后就选了广州，因为而且广州生活上的费用也没有香港那么高。
是的，
对，就这个完全是这个原因。
yeah， 还蛮对，蛮现实的。然后我感觉如果是我处在差不多的环境，可能也会做相同的决定。
我觉得会了。那我们那个岁数，我那时候是28岁，我记得。对，那个岁数真的没有想太多，就是啊，漂亮吗？对。
对，那在 Zara 这份工作中，你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记忆点吗？
这个好像我在华大做演讲的时候也有说过，可是不是那么就是没有很 positive 的，就是我应该可以说了，没关系啊，没有人Zara 里面的人应该听不到这一块。当时蛮深刻的就是啊，因为我在美国也有工作嘛。我回去亚洲之前，我在美国大公司小公司也有工作过。
对，
那可是差异不大，无论是大公司小公司差异不大。我意思是什么差异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感觉都没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大公司小公司，就是他们老板都对下属们，就是他们的员工们都非常好，就是很 sincere 的那种。然后也很有礼貌，很 respectful 那种，很尊重你们的那种。回到亚洲第一份工作就是 Zara 嘛，那时候我非常的感觉一个文化的冲突，非常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个冲突。什么样的冲突呢？就是那时候我的上司，直接的上司 ，direct boss， 他是我也现在成为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那时候我也好的东西就是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生，她是一个完全就读书啊，进入行业都是靠自己的努力，非常有 execution， 非常有 decision making 的一个那一块，我觉得跟我美国的老板不一样。我美国的老板都慢慢的，就是那 就他对你很好，可是他自己就哎，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没有。Anyways， 那就有，然后那个在广州那个 Zara 的我的上司就哇非常厉害，自己的能力非常厉害。可是当 you know 讲到去怎么去带个团队，怎么去对待他的同事、他的员工的时候，那我觉得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很。是那种，就是好像，因为我以前也在广州读过书嘛，小学的时候在广州读过书，就感觉就是那种，他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非常严厉，就有一点点不合，就是他的 style 的时候，他会骂，他会管，那一块我就觉得很不习惯，因为我已经后来就来到美国读书，然后工作都是完全是相反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一块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其中最大的一个 cultural shock。那然后另外就是公司没有给很多的培训的机会，就是没有说投入很多的，就是resources 去送你去读一些什么课程啊之类的，没有这么大的公司都没有这一块。他有了，他有让我们去学那个 Spanish 西班牙语。因为是如果你学好西班牙语，你可以更好的跟那些设计师沟通嘛。
对，
还是回到工作嘛，你懂我意思吗？
懂，就是必要的一些技能还是会培训，但可能文化上的事情他们就没有那么的重视。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这不是我喜欢的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些文化都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后来就选择离开，就主要是那个原因是选择，后来就做了一年还是一年半忘记了，就是选择离开去了 coach， 就是美国的公司这一块。哇，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也是很大的 cultural shock， 也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冲突，可是不一样，就是他跟之前的那个文化冲突不一样，就是他会去到 coach 在东莞呢，他有一个很大的 sourcing office 在因为他们的当时的工厂都在东莞，
对，
基本上 80% 都在东莞。
嗯，
好，那所以他的 office 就是在东莞，然后哇，有当时有300人左右在那 office， 很大很大。那我就在里面也是担任一些 product development sourcing 的工作，有不一样，就他好的地方就是他公司投入很多，就是他有很多 resources， 就有很多 budget 去让你去读那个什么 management class， 就是他会送你去或者他会邀请一些新加坡过来的一些导师，就给我们上课，教我们怎么去更好的管理，就是一些 build up 我们的一些 management skills， 就管理上面的一些技能，他会投入资金，会就是放在你身上，员工的身上。那这一块是我觉得非常喜欢的，可是另外一个文化冲突不喜欢的，其实东莞也是一个蛮。现在不一样了，甚至现在东莞已经很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第二线城市，可是当时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就是
还在发展的，
对，还在发的工厂，然后里面的一些可能文化，就是里面工作的人，无论是他们的学历有多高，就是他们虽然说啊都是一些大学生啊，因为你进大公司都是要一定是大学生，可是他们的文化背景还是有比较守旧，我觉得就是你不能在他们面前说一些你真正的想法，就是很痛苦的地方，就是我很难去呈现自己在他们面前。
对，
你有没有懂我的意思？就是还是要戴着一个面具去做人。
了解。
我另外一个文化的冲突，这是我，而且不过我很高兴的地方就是 coach 在 coach 工作的那3年期间，我有两边的老板，我有中国那边的老板，我也有美国的那边老板，他们叫这个叫 hybrid organization， 那我有一半时间都要 report 给我美国那边的老板，那他们就不一样，他们真的，我当时就是他们就是在coach 工作那三年时间让我真正的学会了 leadership， 因为当时真的有这些 leader 出现在我眼前，那在美国，那我就看到他们怎么去对待他们的 team， 他们在美国那边的团队，那我才在他们身上学了非常多的东西，也刚好公司送我去读很多management leadership 的一些课程，那也是我那个是我的启发点，就是我第二人生第二阶段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啊，原来 management 可以这么好玩，能带给我那么多回响，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奠定了就是你目前对未来的这个打算，是吗？就是做一些比如 leadership 的培训这样子的感觉。
对，那时候才刚刚开始，就是哇，我要去那些 management class， 看到那些导师这么厉害，讲话这么有风度，我有一天要成为他们，真的
是有点像是播下一颗种子在那个时候。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很感谢 coach， 他没有他们那些课程的，我真的没有走到现在这一步。觉得我在当时候 Zara 加 coach 已经有五年，在中国工作了五年，那我感觉这五年里面，当然我得到很多，我非常得到，我两家公司都很感谢，因为没有 Zara 这个大大的品牌在我的 resume 里面，我没有办法进 coach 另外一家这么有名声的公司，所以怎么来说我还是要感谢 Zara， 然后 coach 也是非常感谢他，没有他我就没有我的 turning point， 可是后来我觉得总结了这五年，我觉得这五年我得到很多，我得到就金钱上的很多就是回报，就是那种在那时候你在美国回去，你其实你的人工不会低哦。对，真的，就是因为他会把你觉得你在美，就反正他会把你 set 在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standard。
是的，
对对对，在回报上真的没有差，没有很差。可是问题上，经常是因为金钱是不是所有？然后那个阶段也是二十多岁、三十岁头，也是我在。是我一个寻找自己的一个阶段，那如果在那么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不可以做自己的情况底下，那我就觉得不愿意，所以我就决定啊，还是我要去一个比较真的是一个比较开放的 international 一点的城市，当时又考虑上海，我真的我在最后那一年在 coach 那一年我就不停的在找工作，就找到有去上海去 interview， 也帮一个美国的公司，然后后来就香港也有两边跑嘛，然后后来就是决定还是觉得香港那边比较适合，因为家里是广东人，所以对他们的吃的东西 cuisine 跟 language 都比较相似，所以就走去加入了 Swarovski 在香港。
了解了解。对，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当时去了香港之后，有没有感觉就是这种文化冲击没有这么大，或者就回归了你对整个就是行业啊公司的那个期待？
哇，那个也是另外一个 turning point， 完全不一样。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差那么远，真的真的。刚才有说到在 coach 里面。基本上都是大学生嘛，没有一个不是大学生，或者是有一些更厉害的，就博士之类的，可能也有啊，我都忘记了。在香港也是啊，你在大公司里面基本上都是大学生出来的，可是，他们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感觉，就是譬如说我在香港，我可以真的去说我自己的想法，我不用。在开会的时候我可以真的就是 reject my boss， 是反对我的上司的一些，就是当然你要比较尊重的说出来哦。那真的就是你，而且开会跟我老板开会的时候，我真的可以把我的一些想法跟很坦白的说出来， 就这种、嗯、就是这种差异，我觉得就在香港，我没有 expect 它会发生的，因为当时也没有很了解香港这地方。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像是内地在当时的一个大环境下还是一个观念在转变然后在发展的阶段、
啊、对、嗯、我也是这么，因为我在华大或者在其他大学之前也在那个 SCAD， 在南部那边有一家蛮出名的设计大学，
嗯
跟他们也讲做一些讲座，然后他们也是很多很多个就是学生，无论是留学生还是本地学生，他们都对很对对中国工作这一块这个机会非常感兴趣，他们都一直在问我、嗯、啊，听了你在那边工作，那告诉我们的一些你遇到的什么好跟不好的。那我基本上跟他们说的跟今天我说的基本上都是一样，可是最后我还是鼓励他们去，因为为什么、嗯、因为第一我是很多年前遇到这些问题，可能是十年前，有十年吗，在广州跟东莞可能已经有5到10年之前发生的事，就现在不知道，现在可能大家都想法不一样了、啊、大家的他们的他们可能 exposure 不一样，他们接触的东西不一样了嘛，这么过了那么多年后，所以不能说现在还是那个那种 style 嘛。后来、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没有对错，人生的经历上没有对错，我反而很感谢这个经历，因为我知道我就在这个经历里面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我感觉我不喜欢，我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才知道 this is who I am。
是，我觉得这个还蛮能感同身受的，就是当你有一个阻力的时候，但是你非常想突破那个阻力，然后你就会意识到，哦，这是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这件事情我想要突破的事情就是我的价值所在，有这样的感觉。
没错，你说到重点，价值从这些经历找到我的价值观。
嗯，是，我觉得也是，就是如果学生对想要去比如中国发展的机会感兴趣，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试。就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文化差异，或者说你可不可能受到冲击呢？我觉得还是有的，毕竟是完全不同的 生长背景，就是国家文化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可能比起就是比如十年二十年前还是更加的多元一些，然后可能不同的公司之间文化也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就是如果想要去中国发展，你可能要做好你可能会不顺利，对，或者
对
对，但是呢，对，还是很值得一试的。嗯，
对对对，所以我才这么坦白的那么透明的告诉他们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嘛。那只是我自己的经历，不等于是你的经历啊。可是我还是很开心我遇到这些事情啊，因为对我自己的个人发展，自己的一个个人价值观的寻找的过程中还是做了很大的作用嘛。所以我就你感兴趣的东西就一定要去做啊。
是的，是的，对。然后我还有很好奇的一个点，是因为你在就是中国啊，在美国的大学都进行过讲座的指导嘛。然后我就很好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像是中美学生，那他们思考问题啊，或者说整个追寻的目标或者遇到的困难，有什么一样或者不同的地方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很多年前那些我都有一点忘记了，不好意思，就是在香港跟在深圳那些的我都有一点模糊的那些谈话跟学生的谈话。可是我最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很分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差异，他们学生的差异，我觉得反而是现在年轻人都有一个蛮有共鸣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比较很急着要找到方向。就无论是bachelor， 无论是学士的毕业生还是硕士的毕业生，他们都很急着要找到啊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我以后要成为一个IT 人啊，或者是 IT programmer， 还是一个律师，还是什么什么，就他们就会就是很快的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自己，会 develop 自己嘛。然后有时候他们没有得到一些机会去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呢，就会感到很着急很焦虑。那我觉得其实这一类的学生，我在我最近的经验，就无论是本地生或者是国际学生都有同样的焦虑。我感觉反正没有分得很明确是说啊中国还是美国，没有很明确，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跟我的一些 philosophy 的想法，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这么一定的要走向往哪一个方向走。就你们现在还是很年轻嘛，二十多岁，有一点二十岁，反而是说不要 limit 你的 possibilities， 去尝试一些更多不同的领域。可是可能有背后有一股，就是譬如说你的某一些东西会 guide you through， 譬如说就为什么我经常说要找到价值观是这样子，快一点找到你，不要快，就顺利的找到你的价值观，因为那你的价值观就是你背后推你的那股力气。 Let's give you a concrete example， 不一定是一定要 soak yourself in a certain industry， 不一定要是把你放在哪一个领域，而是说你背后你喜欢在什么类型的企业文化里面工作。就是如果你跟我说啊，我需要很就是很多 innovation 的，就是很快能大家一起想到一些理念出来的，那你就往那个方向去找那一类的公司。你可以在他的网站上面看他们的 culture 之类的嘛，对吗？然后可是如果你说你更喜欢就是团队精神的，大家一起去，就是那个 culture 一定是要有 harmony， 要有 positivity， 还是大家一起共同去 pursue 一个 purpose， 不要说 goal， 是一个 purpose 的时候，那你就在那找那一类型的公司，然后在 公司里面，在那些类型的公司里面工作的过程里面，过程中可能会找到不一样的更适合自己的职位的岗位。
嗯，
可是大环境不会，就是你要，所以你要知道你什么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先从那个方向出发，哪一个 category 这个是我觉得以后可以发展的。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点对我来说很有启发。说到公司的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像是你刚刚谈到你的经历，就是即便是都在时尚行业，但是你在不同的公司工作，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对
对对对，哎呀，
对，
你总结得非常好，我都没有想到这点哈。对，
嗯，对。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很多刚毕业的学生啊，可能想要所谓的进大厂嘛。进一个比较名气比较响亮的公司，这样子的积累自己的经验有一定的帮助。但很多情况下，明明这个公司文化就不是你喜欢的，或者甚至你在这个应聘的过程中跟你的 hiring manager 聊的时候，你就已经察觉到了这个点。但是你拿到了 offer， 然后这个公司又是就是名声非常响亮，那可能有的人就决定去了。但我身边也有发生过的情况，就是拿到了 offer 去了，但是进入公司几个月完全不喜欢他的文化，那最后没有办法还是就是离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你觉得自己在加快脚步在做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并不一定真的快了，可能你最后还要重新倒车回来开另外一段路。我觉得蛮有
意思。哎，你真的非常有那个。我觉得我刚好也是有一个同学，就是这几个月又发生了跟你刚才说的那个案例是非常相似的。
嗯，
然后他也是，他就很困扰，真的是，他说我浪费了我几个月的时间。可是我觉得也没差啦，就是我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就算你去经历了这一段没有说很愉快的经历，可是起码你找到你更narrow down your path， 你更找到你啊，原来我是不喜欢这种的。
对，
那你以后走的路会就是更比较准确一点。
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达巴巴巴。
然后我们可能想聊聊就是你现阶段的一些目标嘛，就是首先我是很好奇，那在工作20年后，然后已经有这么多经验，然后取得了成就的情况下，促使你这个重新回到校园的一个原因。嗯，
对，那其实刚才也有一点点提到，就是就是那个 turning point， 就是在 coach 那一块，那 turning point 啊，就开始有这个想法。
嗯，
就觉得哎呀，我会不会有一天成为这些导师，就是帮这些企业做一些 training 之类的工作，就 management。那时候只是那个想法非常 vague， 就很模糊，而且没有，真的是不觉得自己会实现这个，因为当时自己是蛮也刚刚才刚刚成为一个 manager 嘛，刚刚开始管人嘛。那也没有想到，哇，我可以站在那个台上面这样子，完全就只是一个很。然后后来呢，去了香港之后，Swarovski 也他们也是哇，非常注重员工的发展，也是给我们很多这种就是课程，上这些课程。然后另外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他，我之前的老板，我经常提到他，我在学校也经常提到他。他就是他提拔了，就是真的是因为他我才会走到这一步。他把我送到伦敦去读一个大概是半年的一个leadership training， 就是一个领导学的一个真的是针对领导学去 学在公司里面在企业里面的一个领导人怎么去培训我们这样子。
嗯
啊、哇，我跟你说那个经验真的是那个 campus 哦比华大更漂亮，这没可能的事吧。
对，我还蛮难想象的。
很难想象华大也是我觉得是全美国最漂亮的学校了。怎么可能有，他真的是他真那可能是英国嘛，所以英国是保留了那些欧洲的一些、
oh.
是那他们的一些 building。更 traditional 了，然后他们那我这个我觉得华大没有做的，然后是英国那个 campus， 他把他的公那个 garden 那个花园弄得、嗯、哇哦 ，imperial garden， 就是好像什么意大利的那种，就
皇宫的那种
皇宫，对，皇宫花园一样，真的打扫的非常好。然后如果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学习，你真的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经验，就是那个环境非常重要呢。可是里面学到的东西，也是我现在做一些课程，我在现在在设计课程里面的一些启发点，就是他们启发了我很多那种 material、嗯、training material。那读完那个课程回到香港，就是啊，就整个人好像改变了，整个就是这个半年的经历让我觉得，嗯、哇，这是 something I really like and I really enjoy. That was 那个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那半年、嗯，那回到香港，当然我要回报啊，没有，又不是人家宫里吃，宫里喝，宫里读书，对不对？那你回到去，嗯、那也更努力的去为公司做出贡献，然后。就是我老板当时就很想提拔我成为他的 successor， 就是他的后续人，就
嗯，
对他们就所以他送我去伦敦读这个啊，然后后来就回来就给我很多机会啊，给很多 project 给我去做啊。可是有一点就是我没、嗯、我的 technical skill 是我的因为我老板是一个工程师出身的，他真的、嗯、真的去懂得怎么把一个产品做出来那种工程师哦、
嗯、
可是我就没有那个，我是读 finance 的、
嗯、
所以然后他就觉得我没有那个 technical 的 skill， 就一直想说送我去读一些 technical 的课程，一直专业、嗯、那我可是我没有这个兴趣啊，我跟你说真的没有、嗯、坦白没有，然后一直拖到最后再半年后他就跟我说，哎，天哪，算了，我还是觉得你我知道你不喜欢，那我就不要逼你硬要你去往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还是我更希望是给更多的机会给你发，就是 build up on your strength、
嗯、
就是在你的强项的那一块给你更多机会去尝试提升那你的强项这样子。那他就把我给我很多机会跟那个 HR 跟人事部那边做了一些很多的活动啊，帮我们同事们、嗯、就是反正就是一些 coaching 啊，然后做一些 team building 啊的一些，就是这种 rebuild 那个企业文化的一些工作 side job volunteer jobs。 然后后来在这些过程里面，我就慢慢觉得自己其实蛮更适合在做 human resource 这一块。
嗯，
那也是我为什么啊，当时我记得就是 COVID 之前一年，2019年我就觉得啊，我要不要就考虑离开公司，然后去回来西雅图去进修就是 leadership 这一块的东西。
嗯，
那我就投了，就我就 submit 了我的 application to come、
嗯、
就这，然后后来 COVID hit 了，就 COVID 突然间来了，然后 colleague 说、嗯、哎，我们都是 online class。那我又觉得哎，我不喜欢 online， 然后我又把我的 enrollment defer 了一年，然后就2020年的时候就回到就对，就是进学了，入学了，然后就跟老板说我要走了。对，可是老板真的很好，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一直都把 Joyce 挂在我的口边，就是我当我跟他说我要走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读书、
嗯、
我觉得我要有一个改变，他说哎，我帮你想一些办法、
嗯、
我帮你想一个办法，然后我就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你回去美国 work from home 帮我们 搞那个墨西哥那边的 supply chain。
嗯，
那我就回来工作了两年，知道我老板他觉得事情不妙，他就走去了 Pandora。
嗯，
他离开 Swarovski 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我后来的在公司里面的命运就是被裁，就这样子。
了解了解，对，听了你这些分享，我非常能理解为什么经常把这个老板挂在嘴边。对，对，因为他是完全就设身处地为你着想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老板。对，
我而且我也不是完全的，是我有跟他吵架，有，我不是完全的跟他有一个很 smooth 的 relationship， 没有，哎，就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很奇妙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在他面前做我自己，
嗯，
而且他是 appreciate 的，
对，这超级难得，我觉得无论你在哪样的职场环境下都是非常难得的，嗯
嗯
嗯，
啊，而且他也是我的 inspiration。就是他也是因为他我才想说我要进这一行，因为我希望能够培训到更多的下一代的领导者像他这么有能力。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义也很重要，就是因为一个领导者他一方面是他可能决定整个公司的一个命运或者说文化，但是说的更加就是近一点的话，他有时候可以直接决定他的下属的一个发展和这个方向，对，所以非常的重要。
对，
嗯，
而且我们下属的发展的方向也是企业文化的一块。
嗯，是的，
没有很大块，可是当你pull up， 当你把小块每小块都集中在一起，它就变成了很大的一块。
嗯，是是，那我就蛮想问，就是在你眼里，就是所谓的 leadership， 这样问可能它里边有很多点概括起来也不是很容易，就是在你心里好的 leadership 是什么样的？
刚好我现在也在想这个，就是我昨天也跟我的一个旧的香港同事在聊这个问题。那我心目中最理想的 leader 是他能成全你，他能帮你启发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你。
嗯，
所以我们经常说manager 是 manage project 的，他是 manage 一些就是 KPI 啊 project 的东西，产品的东西。 leader 是创造人的，它是 inspire people develop people 的，所以是两个层次的东西。
是，
所以我不喜欢把 leader 放在 manager 的，就是我觉得 leader 不只是 manage 那个 KPI 或者那个 performance， 更多的是他会 develop 一个人才，就是 develop 那个人才的过程，不是说你要成为我希望你成为的那个你哦，是 develop 你成为你希望成为怎么样的你。对，就完全不一样的，只是帮就是做一个 inspiration， 做一个 guidance， 让你去发掘自己身上有的长处跟how you say weakness， you know， 然后帮你在你的 strength， 在你的长处去 build up， 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这样子。
嗯，了解了解。那像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司里面，也许就是你自己要发掘自己的这个路径，也许是和公司的利益或者说文化是相冲突的。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是一个 leader 要如何确保能够继续坚持，就是说inspire you， 就是走你自己的路呢？
我觉得没有，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什么叫冲突？因为很多情况底下，可能当你找到自己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这个公司不适合我的嘛。
对对，就类似这样。
可是那我就那个手法很重要，就是你作为一个 leader， 你当你找到你帮他找帮你的员工找到他的 strength and weakness 的时候，下一步你去怎么做？你可以 当你找到他的 strength 在这一块，你可以在你的领域或者公司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职位嘛，就把安排他去做他 strength 上面更就更利于他 strength 那一块的一些工作，就给他多一点实际的机会去 build up 他的 strength。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公司是一定有利的。当一个人喜欢去做自己擅长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做得更有 passion。对，而且你不需要去 manage 他，他自己会自动去做。所以我觉得有利有弊，当然有。可是那就要看这个 leader， 这个 executor 怎么去利用他得到的信息。
了解。那这样子的话，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大公司更加容易建立这样的一种 leadership？ 那对于相对小的公司，是不是就是leadership 的这个 culture 就没有这么容易的建立和培养？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这大公司当然好像你刚才说的，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职位，它有你可以就是 position 你下面的人做不一样的东西嘛。小公司也有它的优点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它的 culture 没有很明确。
是。
它反而是说，如果你们就是刚刚加入这些公司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员工们，可以一起坐在就 come together， 就帮公司一起想出一个方向跟一个 value， 他们的 corporate value， 你可以帮他们一起建立出来，对吗？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员工们都会觉得他 they own something， 就是他在公司的方向或者是 value 或者 culture 这一块，他们有占了一个 you know， 他们有一起去贡献这一块，然后在往下走的那些路上面，他们会更觉得他们是公司的一部分。
了解，
去一起去达到大家一起所想达到的目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公司有大公司的 advantage， 小公司也有它的 flexibility。去把大家融在一起，这样子。
是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觉得我没有问到，就是想补充分享的？
有一个吧，就是在寻找职业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持动力和激情。
是。
那我简单说一下，其实我在这么多年的这20年里面，我觉得我的头10年。都是做产品，主要是做产品的工作。那当时年轻的时候觉得产品就是我的 passion。如果我可以做一个项链，一个设计一个项链或者是什么东西 accessory， 可以让它放在店铺里面卖，那个就是我的 goal 嘛，就是satisfaction， that's 你的满足感就是从那里来嘛。可是后来就是慢慢开始做管理层的时候，跟或者是做策略采购之后，跟更多的人接触的时候，就发觉原来自己的 passion 已经不在那个产品的层次，更升级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层次。慢慢的从我的 passion 就从 product change to people。也因为 people 这一块让我一直坚持做到就刚刚离开公司，就是一直都是因为公司里面的同事跟员工，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互相之间怎么去鼓励对方，怎么去吐槽对方，也有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一直非常喜欢在公司的环境里面工作，也是我现在离开公司这个环境，也是有一点觉得很怀念的地方。所以也是因为这个一块，我才决定说虽然有一天我很想在学校里面教书， 这可能是我最后最后的一个 dream， 一个梦想。可是我觉得现在我还是很想回去，就是公司的环境，就是 去帮助一些公司里面的员工同事，就是去就是提拔他们，就是让他们做更好的领导人，这样子想回到这个环境这样子。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差不多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 Tina 今天给我们的分享，从她在 fashion 行业从业20年的经验，包括她对于人与人之间，包括对 leadership 一些看法，还有中美文化的差异，跟我们分享很多很多。所以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在其中一定能有自己的收获。非常感谢 Tina 今天的时间和分享，可以请你和大家说个再见吗？
好啊，谢谢大家听我的，可能说的有一点more than I should， 但我还是就还是喜欢就是表达自己嘛，那个我觉得做人的最基本的就是能表达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一些意见嘛。在不伤害其他人的情况底下哦。Anyway, so 谢谢你们的聆听，希望能启发到你一点点的方向吧。
对，谢谢 Tina， 拜拜。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